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约拿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约拿书》。《约拿书》是在俄巴底亚书的后面。约拿书第一章说到，神吩咐约拿往尼尼微城去，向当地的人宣告神的审判。可是约拿不肯听从，反而往尼尼微相反的方向他是去，为的是躲避耶和华。起初约拿的路是一帆风顺的，他买了船票，下了船，甚至在船上呼呼大睡，十分享受，也十分惬意。可是神并没有放过他，神是风浪大作，船几乎要沉下去。后来船上的人扯铅，找出约拿就是导致这一场灾祸的罪魁祸首，于是便质问他。约拿并没有趁着这个机会为神做见证，也没有表露自己是先知的身份，因为他已经走出了神的旨意。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。约拿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我是希伯来人，这句话的含义可能很多，表明他们只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并不敬拜偶像。以色列人拜的是造物主，是真神耶和华。约拿对着船上的人说，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。这些水手是知道关于以色列人的，但他们是异教徒，对永生的神这一位造物的主并不知道。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一章第十节，他们就大大惧怕，对他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，因为他告诉了他们。虽然约拿可以假装一无所知，呼呼大睡，但是毫无疑问，约拿是有良知的。他对水手说，我之所以乘坐这一条船，并不是为了旅游。事实上，我是应该到尼尼微去履行我的任务的。可是我没有去，我来了这里，明显是偏离了神的路。不过约拿并没有将事情的始末完全说出来，他只是透露一点而已。船上的人就问说，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 现在竟然出自不信之人的口中，确实令人感到尴尬。你既然是属神的人，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约拿哑口无言，不能回答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他们问他说，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。这些人面临一个极难抉择的难题，他们希望约拿自己能做出决定。他们说，我们当向你怎样行，使海浪平静呢？于是约拿就给他们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。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。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，海就平静了。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。约拿知道神掌管一切的事，神在操纵着他的生命，现在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将他抛进海里，这样才不至于拦阻别人到他市去。神定义拦阻约拿，不许他往他市去，因为这不是神的心意所要他去的地方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。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，要把船拢岸，却是不能，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。这些外邦水手很明显的也有同情之心，虽然他们拜的是假神和偶像，然而他们也不想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。他们尽力的希望使船可以支持得住，于是将货物抛下海中，企图减轻船的负荷，保持船的平衡。他们并且竭力的荡桨，希望能够抵达目的地，可惜却是无法成功。他们很想保存约拿的性命，但是做不到。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四节。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人的性命使我们死亡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于我们，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意志行事。我们留意到这些人的改变，他们现在转向永生的真神了。当然他们是在穷途末路之时向神发出呼求的，他们求神宽恕他们即将要做的事，因为他们要将约拿抛下海中，而他们又别无选择。接着我们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，他们须将约拿抬起抛在海中，海的狂浪就平息了。这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这场的风暴是超自然的，是在神的掌管之下。接下去我们读第一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，约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向耶和华献祭，并且许愿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，他们并不是敬畏自己的神，乃是敬畏那一位创造天地海和陆地的神。向耶和华献祭，这祭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并没有别的可能，并且许愿， 这些人许什么样的愿呢？他们向神许愿说，他们要侍奉真神。经过这一次深刻的体验，他们现在转回归向永生的真神。因此这一场的风暴在这一方面也带来了好处，成就了一些好事。因着约拿的叛逆，使到不少的异教徒认识了真神，并且信奉他。约拿的处境又怎样呢？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一章第十七节，这也是第一章最后的一节经文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，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。有人以为大鱼就是鲸鱼，其实也不一定。但主要我们认识到的，就是这一条鱼乃是神所预备的，是在这个特别的情况之下出现的。神安排了这一条大鱼在适当的时间出现，将约拿吞下，这可以说是一个神迹。约拿就在鱼腹中三日三夜，请留意，这里并没有说约拿在鱼腹中活了三日三夜。第一章就记载了约拿离开以色列，目的地本来是往尼尼微去，可是他却到了鱼腹。第二章记载了约拿的祷告，他希望可以离开鱼腹到目的地尼尼微去，但后来他终于来到了干地。我们先来看看约拿在鱼腹中的经验。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。有人相信约拿在鱼腹中死过，只是后来神叫他复活过来，但这里却说他在鱼腹中向神祷告，这就证明约拿在鱼腹里面仍然生存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问题是，约拿在什么时候祷告的？他是一进到鱼腹内就立刻开始祷告呢，还是他经过考虑，甚至于在第三天才祷告呢？不过如果我们了解人性的特点，我们会知道约拿并不会等那么久才祷告神。当他发现自己在如此危机的处境之中的时候，他必然立刻向神祷告，呼求神的帮助。人不会在危机之中还花时间来写下祷告文然后才祷告的，人一遇上危机的事，很自然就会马上祷告。因此当约拿一发觉自己被大鱼吞下之时，他就开始祷告。他的祷告可能不止圣经在这里所记录的那么短，他必然是不断的祷告的。这些经文说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这并不是说约拿在到达鱼腹中三日之后才祷告。虽然第一章最后告诉我们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，可是第二章并不是在时间上接在第一章之后，只是一个详细的追溯而已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二章第二节说，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，从阴间的深处呼求，你就俯听我的声音。约拿说，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，你就应允我。请留意，神是垂听约拿祷告的。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。所谓阴间，就是指的坟墓，指一个看不见的世界，是死人到的地方，是跟死有关的地方。约拿说，我现在被葬在鱼腹中呢，这鱼腹就是我的坟墓，是我在死亡之后要留在这里的地方。可是神总不会将一个活人放在坟墓中吧？约拿认识到，他在大鱼腹里面是必死无疑，除非神垂听他的呼求，使他从死里复活过来。约拿感到自己在鱼腹中是绝望的，是没有生还的希望的。当然，这些话并不是约拿在鱼腹中写的，可是约拿的经历真的是这样。他以鱼腹为他葬身的坟墓，他是不可能出来的了。约拿并不可能在鱼腹中生存三日三夜，这是不可能的事。那就是说，约拿是曾经死过的，但后来神使他复活了。当然呢，以神的大能力，神可以使约拿在鱼腹中三天不死，这并不是神的能力的问题，乃是说神有这样行吗？神在鱼腹中所行的神迹，是使约拿存活三天之久呢，还是叫已经死了的约拿复活过来呢？两者同是神能力的彰显，问题是我们接受哪一个说法罢了。既然我在讲导论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提过，约拿书是一本论道复活的书，因此我的观点就是神使约拿复活过来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二章第三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你将我投下深渊，就是海的深处，大水环绕我，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。约拿感觉到他的四周都是湿淋淋的，因为他在鱼腹中有三日三夜的时间。接着我们读约拿书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，我说，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。这里说，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，约拿所指的啊，就是死亡，他仍然要仰望神的圣殿。约拿相信他会从死里复活过来。约拿在旧约时代中长大，他可能是那些少数住在北国，但是仍然忠心地下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神的人之一。以色列人知道所罗门的殿是他们敬拜永生神的地方。约拿说，我要再仰望你的圣殿，因为神必使我复活过来。接着我们读约拿书第二章第五节的经文。约拿书第二章第五节，诸水环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。这里说诸水围绕我，几乎淹没我，这是约拿的亲身感受。深渊围住我，海草缠绕我的头，这一条大鱼必然是吃下了很多的海草。有些在太平洋海岸的海草长达25英尺。如果大鱼吃下许多的海草， 难怪约拿感到海草缠绕着他的头。约拿所描述的并不是开心的经历，他只是讲出他死亡下到深渊去的感觉而已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二章第六节的经文，请你看约拿书第二章第六节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约拿说，我下到山根，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，这是对死亡的描述，是描写死亡的一个手法。约拿写到死亡之门，他说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。坑就是指死亡。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的讲道中也曾经提到，耶稣的灵魂不撇在阴间。阴间这一个词就是跟坑这一个字相同。当然约拿的经验跟耶稣的经验不能同日而语。约拿的确到过坑中，只是神将他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而已。那就是说，约拿的身体在鱼腹中三日是经过腐化的，可是神使他复活过来。神所行的是复活的神迹，比起使人在鱼腹中存活三天是更大的神迹。因此旧约圣经是有记载复活的事，复活是我们救恩的基础，也是教会建立的基础。因为教会的建立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这些道理在旧约圣经就已经出现过了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约拿书第二章第七节的经文，请你看约拿书第二章第七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耶和华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搭到你的面前。当约拿被大鱼吞进肚腹的时候，作为一个常人，约拿自然是十分的恐惧，他立刻就呼求耶和华拯救他出来。约拿说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，约拿在昏迷之前最少也应该还有几分钟的清醒，他想念耶和华，于是向神祷告。约拿必然不是等到第三天才祷告的，他不会等到三天之后才开口向神发出呼求。后来约拿必然是昏迷了，他再不感觉到自己在鱼腹中怎样。他说，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，达到你的面前。约拿在还没有昏迷之前，没有进入死亡之前，他就向神发出祷告，他信靠神的能力，并且知道神的实在。接着我们读约拿书第二章第八节的经文，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，这是圣经中另一个重要的原则。虚无的意思就是虚空，就是无有。约拿说，虚无的人是虚空的，他们离弃怜爱他们的主。他们跟约拿是大大不相同的。约拿懂得呼求神，仰望神的怜悯和拯救，这是他这个时候要把握住的。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下次我还要继续讲下去。 请你留心的收听。下面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。我们看见约拿先知，他虽然走出了你的旨意之外，然而你还怜悯他，你还施恩于他，你还把他挽回过来，你要管教他，使他行在你的道路上，行在你的旨意之中。主啊，求您也照样的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回转归向神，不走出你的旨意之外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